中国政府日前公布网络出版管理规定，严格禁止外国公司在华合资单位从事呢网络出版服务。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不惜冒着外资撤资的这个风险呢实施这一禁令，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对政局不稳的担忧。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媒学院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工信部呢联合公布的这个新规定将从3月10号开始实施。那么新规定的第10条说，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以及外资经营的单位不得从事网络出版服务。那么禁止外国公司和中外合资公司在网上出版作品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那么新规定呢会给中国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郝教授。
这个规定呢现在是新的，当然它从3月10号开始实行了哈。但是其实这个规定呢，如果你研究一下中国这个关于外资进入中国这个互联网行业的一些规定哈，比如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署在2005年曾经颁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当中呢，其中明确了禁止外商投资互联网出版业务。所以今天所规定的规定呢并不是说新的，那么在应该说在过去一直是这样执行的，只是在它没有明确作为一个法规进行规定，那么过去只是一个它的部门的意见。应该这样说，其实在现实情况来讲的话，这个外资无论是以这个独资或者是合资的方式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进行出版业务，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业务进行的。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个互联网完全干干净净，因为这个外资可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跟国内的一些企业合作啊，以这个进行出版的一些这个刊物或者是出版一些游戏也好，那在互联网上也可能存在。但是从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存在。那么今天来作为正式公布呢，我们不应该把它解读过于解读它，说成一定是说中国领导人对政局不稳呢、才产生这么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一直存在的。
那么近来中外合资以及外国经营的公司都在中国有哪些出版物？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以及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郝教授。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外资进入中国哈，当然大规模进入出版业呢，应该是说在中国进入了 WTO 之后，但是在这之前呢，也发生过一些在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些外资进入这个出版业的状况。比如说最早的一家这个外资公司，应该是一家英国的公司，当时它和中国的一家公司呢，在1988年就成立一家这个合资公司，专门出版这个学术刊物。到了1994年的时候，这个中国人民邮电出版社和丹麦的这个埃格蒙集团呢，也成立了这个一种同系出版公出版社，专门生产这个出版儿童的图书哈。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从中国的政策来讲是基本上是禁止外资直接进入中国的这个出版编辑部门。那么在出版业来讲的话，这些外资主要进入这个市场分销和印刷制造两个部分，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外资呢进入了一些中国的上市公司，或者是在一些公司入股，但是这些在中国整个出版业的比例都是非常之小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讲整个中国的出版业，这个比如说销售发行啊等等不同领域，外资不会超过3%的这么个水准。所以对中国其实出版业呢没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外资出版物呢在中国互联网出版物呢占的比例不大，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限制这些出版物呢？他们不断收紧对互联网的这个外资方面的这个进入，那么主要的考量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两方面的原因啊。当然我们来讲这个中国认为互联网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之下，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权利去管理这个在内容哈以及传播的这个效果上都进行管理。那么对外资来讲，他当然同样采取同样的态度，就是说他不希望过多的外资进入直接到出版的内容啊编辑内容这个领域。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呢，我们到了现在的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内容不光是说有专业的这个部门来提供的，更多是民众 自己产生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很难控制。那么作为外资公司，必然不像中国的公司那么好管理，因为它有些它的这个，毕竟是说你这个中国公司直接一个命令下去就可以了，也不用给你讲什么道理。那外资公司的话，你跟他做工作相对来讲比较难。但是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既然是资本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影响都不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进外资进去无非是要赚钱，凡是要赚钱的企业都要服从于中国政府的一些严格的领导，否则的话他随时可以关闭你，随时把你这个让你撤资或者撤销你的这个执照资格。所以这些情况下，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解读过多，这个只是说中国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对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影响，以及对人民对政府的看法的影响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作用呢，已经远远超出主流媒体，主流媒体越来变得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或者相信。人们宁可相信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声音。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处在一个从政府全面进行对互联网的进行一些封杀呀、整治也好，无论是对一些互联网上比较活跃的人物来说，或者是对一些有关的网站进行封杀、进行这个管理，这都是它整个的一个策略的一部分。
好，我们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媒学院教授郝晓明先生在新加坡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